请收听由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《喜马拉雅的医护》。
近年来开放的牧师堂引起了世界的惊叹，主要是寺院和禅修洞里的壁画虽然仅剩下一片残迹，但仍被确认为人类艺术史上的杰作，因此不少国际媒体赶到牧师堂拍片，像失去的珍宝、牧师堂档案、牧师堂神秘的国王等相许问世，人们在努力留下这最后的西藏之美。为什么是西藏之美呢？因为牧师堂曾为西藏的一部分，虽然后来属于了尼泊尔，但那里的寺院依然由西藏管理。不过自打中国入侵西藏，这独有的佛教文化遭到了巨大的破坏，使这里的寺院成了无权之水，逐渐寥落。而上个世纪70年代是牧师堂最为灾难深重的时刻了。具体的说，尼克松访华时，美国改变了对藏政策，同时毛泽东向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施压，使当时以牧师堂为基地与中国解放军作战的46港卫剿军悲惨的全军覆灭。除了牧师堂，还有拉达克、不丹、西京等其他喜马拉雅地区的寺院今天也依然由西藏管理。在中国，寺院往往建在深山老林，而出家人多为看破红尘、不食人间烟火的，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一个角落。喜马拉雅地区是不同的，一个村落或一个城镇的形成往往是以寺院为中心，人们的一切活动如婚丧嫁娶、生死病老、文化研究、节日庆典等等都离不开寺院。寺院是主流社会中的主流，是大人、小孩、富人、穷人以及所有众生的庇护所。因此这些喜马拉雅地区的国家在精神上始终属于西藏的一部分。当年我在拉萨工作时，亲眼看到过八国之间不丹大臣来藏进贡时住过的房子。听说后来不丹不愿承认这种从属关系，就改口说我们是来供养法王的，藏人听了也就一笑了之。中国入侵西藏，打碎了喜马拉雅地区的千年安乐，那犹如命根子的西藏佛教文化危在旦夕，达赖喇嘛尊者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。同时从噶夏官员到浮动百姓，从犹如明月般珍贵的大成就者到普通僧人，也都开始了流亡。当16世加瓦噶玛巴法王还在流亡路上时，西金国王派出总理请求落脚西金，后来又赠送了一片山林。以此16世加瓦噶玛巴法王依照西藏传统修建了著名的隆德寺，使噶举法脉得到延续。再说尼玛巴大师顶国钦哲仁波切行至不丹时，被不丹王室名流敬为国师，以此顶国钦哲仁波切倾心传授法教，使正统西藏佛法得以延续。喜马拉雅地区是不同的，一个村落或一个城镇的形成往往是以寺院为中心，人们的一切活动如婚丧嫁娶、生死病老、文化研究、节日庆典等等都离不开寺院。寺院是主流社会中的主流，是大人、小孩、富人、穷人以及所有众生的庇护所。因此这些喜马拉雅地区的国家在精神上始终属于西藏的一部分。当年我在拉萨工作时，亲眼看到过八国之间不丹大臣来藏进贡时住过的房子。听说后来不丹不愿承认这种从属关系，就改口说我们是来供养法王的，藏人听了也就一笑了之。中国入侵西藏，打碎了喜马拉雅地区的千年安乐，那犹如命根子的西藏佛教文化危在旦夕，达赖喇嘛尊者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。同时从噶夏官员到浮动百姓，从犹如明月般珍贵的大成就者到普通僧人，也都开始了流亡。当16世加瓦噶玛巴法王还在流亡路上时，西金国王派出总理请求落脚西金，后来 又赠送了一片山林，以此十六世加瓦噶玛巴法王依照西藏传统修建了著名的隆德寺，使噶举法脉得到延续。再说尼玛巴大师顶国钦哲忍不起行至不丹时，被不丹王室名流敬为国师，而当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时，整个喜马拉雅诸国都震动了，无一计数的僧俗百姓前来迎接者犹如佛陀本人的上师。从此这位在西藏接受完整教育和训练的最伟大的上师，开始了以他爱的胸怀更近距离地开启喜马拉雅的内在智慧，不倦地讲授佛法。2009年1月，我在瓦伦纳西倾听了尊者讲授入菩萨行，当时无论是拉达克最偏远的牧人还是不丹西兴的百姓，都聚集在了一起，构成一幅绝无仅有的人文风景。我在日记中写道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庞大的人群，据说有5万多人啊，都是自愿前来听法。他们穿着自己最喜爱的服装，从喜马拉雅的每座城市每个小村启程，汇集在瓦伦纳西的西藏大学之间，向达赖喇嘛尊者表达着无上的敬意和感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瓦伦纳西看到的信中不过是沧海一粟。2013年2月，我在西京首府甘拓克旅行时，没与当地人谈话，他们都会喜悦地告诉我，达赖喇嘛尊者下月就要来讲经了。是的，那年3月，达赖喇嘛尊者在西京的罗旺拉举行了灌顶法会，8月又在拉达克首府列城举行了另一灌顶法会。我曾在影片《逝去的文明》中看到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讲授士林钦翰的情景，那是这个世界最为和平温暖的时刻。我在喜马拉雅地区旅行时还很吃惊地看到，不管这些寺院的建筑如何变化，都是一眼能认出西藏风格的黑色的窗楣、深红色的边马墙、渐次向上收缩的墙体。无论是格鲁巴还是萨迦巴、噶举巴、尼玛巴等寺院，都供奉着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。记忆犹新的是噶伦堡，这里曾经是不丹的一部分，后被英租界，成为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个城镇，但不丹王室的夏宫始终保留在这里，每年夏天王后都要到这里度假的。不过我没有看到不丹国王的照片，更多的都是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，包括计程车、商店、旅馆等，都可以一眼看到那非凡的恩慈的面容。当然我谈到的还仅仅是喜马拉雅地区，还有蒙古人、布里亚特人、卡尔美克人等也都把达赖喇嘛尊者看成一户，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正是这样一位人类的无上珍宝，被中共当局批判了半个多世纪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入侵者最害怕的就是人家的主人，但主人已经说了，你们抢到手的财富不必再退还了，只是不要糟蹋了，要好好的保存下来，利益后代。然而入侵者还是不踏实，狡辩道，你这是变相从我们手中夺回财富。善是一面镜子，可以参照出恶的本质，那是一个血盆大口，永远都不会满足。